神子显现系列第三期神儿子的特性第二部分。欢迎回到神子显现系列。如果这次吓到你了，那我建议你了解前几期的内容，你会发现这很清楚是圣经用词，背后的原则也是符合圣经的。记住，神显现的儿子就是长大了的基督徒，他们开始走出去，显明他们里面是谁，因此他们显现为神的儿子，没什么神秘的。今天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学习神子显现第三课神儿子的特性第二部分。我们已经讲了第一部分，希望大家有看那部分，至少听过。不论怎样，赶上进度。你要知道，当你重生时，你是完整的重生了，你需要明白这一点。你不是出生时缺了什么东西，当你重生时，像我们说的，你是完整的重生了。我们之前也举过孩子出生的例子，孩子出生，很多时候他们把孩子带出来，你看到孩子，你第一件事就是看孩子是否完整，数下手指都有，耳朵都有，全部都有，然后你就会说，很好，孩子是完整的。孩子是完整的，但我们知道孩子还不成熟，我们知道孩子还得长大，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不会再长出一只胳膊，不会长出额外的耳朵，尽管有时我们可能希望他们多长一个耳朵来听，但他们长大了。成长仅仅意味着学习如何使用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老实说，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做成熟基督徒的意义，这就是做神儿子的意义。你可以是神的儿子，但永远不显现出来。你可以坐在教会，什么也不做，从不开口，从不为神说话，永远不伸手触摸生命，你永远也不会做显现的儿子。显现意味着必须有一些东西被显示出来。就像我说的，当你重生时，你是完整的重生了。我们实际上有相关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的方方面面都在基督里面。请注意这儿，你们在他里面是完整的，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是完整的。和合本译文是，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现在我承认，当我准备这些课程，我与圣父、圣子、圣灵有难忘的交通。我们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是一间卧室改造的办公室。我把这些都写了下来。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了。说实话，那样的交通，我不想停下来，不想离开。我开始更深意识到，所有这些，就是在他里面，我们是完整的。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知不知道，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与他同为后嗣，不管他有什么，我们都有。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概念，无论他有什么，我们都有。我们在他里面是完整的，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在他里面完整了，他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就是说，我们就在那儿和他在一起，我们与他同为元首，就在他旁边。如果他对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有权柄，我们就有权柄。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亲爱的，人说这是好消息，这是棒极了的消息。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关于在基督里你是谁的令人惊叹的消息。这就是做儿子的意义。做儿子和做基督徒是同一回事，但是当你意识到作为基督徒，作为儿子的责任和所有好处，记住，基督徒这个词在新约中只出现过几次，这不是耶稣说过的词，他没有说，你将被称为基督徒，我将称你们为基督徒，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嘲笑用语，是对信徒们的贬损。要意识到，我们被称为门徒、信徒，但这里神称我们为儿子。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知道这点。看哪，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子。听到吗？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然后他说，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了，就是现在。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基督徒不是一个不同的更高或更低的阶层，基督徒是儿子，儿子是基督徒。记住这一点。记住， 如果你多年来一直称自己为基督徒，那么继续。但你开始思想转换，说：“你知道吗？我不只是一个大多数人以为的基督徒，我是儿子，就像耶稣是儿子一样。即使是同一件事，但内涵却完全不同。现在明白，这是一个主要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在第三课《神子特性》，我们在这课的第二部分。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部分了，这是第二部分。但这是一个主要特性，你知道，作为儿子，你可以随意支配一切你所需要的东西，一定要牢记、领会这点，意识到这是作为儿子的特性之一，并不仅仅是你拥有它，而是你知道你拥有它。这是儿子的不同之处。基督徒已经知道在那儿了。我说的是一般基督徒，每个周日都来，坐在教堂里，带着圣经、十一奉献。做所有一般基督徒都会做的事，但不同在于，他们知道可以有的，他们知道要是我祷告了，没准神会给，这是基督徒一般的心态。大家要意识到，一个儿子像耶稣一样思考，因为耶稣是儿子的原型，罗马书12章1到3节，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到神的道，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道。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的思想更新到神的道，这就是神所写的道，而且也更新到耶稣和他的生活方式。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动作存留都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对我们来说，他是一切，基督是所有一切。我可以一直讲下去，用所有这些经文来讲我们的联合，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相交。我想让你意识到，作为儿子，并不单是可以有的，没准在那儿。作为一个儿子，你知道你永远不会缺少任何东西，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已经被给予了。只要你说：“哦，是的，谢谢你，天父，我现在就拿它，因为我现在需要。”你永远不会缺少，你永远不会缺失某些东西。许多基督徒的心态与儿子完全不符。换句话说，一个儿子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知道他们所拥有的。彼得在《使徒行传》3章中以儿子的身份行事，他说：“听着，金银我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那是一个儿子在说话，那是耶稣。当罗马百夫长找到他说：“我仆人躺在家里，病得像瘫痪了。”很明显，耶稣站起来说。我去医治他，没问问题，没问资格，就只是说我去医治他。有人病了，我去医治他们，就这么快。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儿子就是这样想的。一个儿子不会想，我不知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不，儿子知道他父亲的旨意。一个儿子一心只顾父亲的事，这些都是你需要意识到的特性。你说好吧，很好，库里，我同意。那我怎么做到？我该怎么做？你必须首先承认它是可用的，你必须承认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想让你知道并走进去的。我已经给了你们经文证明了，然后你必须决定，我要开始这样想。现在你说，是吗？真的，我必须开始这样想吗？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你就是这样开始改变思想。就是你决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你决定认同神的话语。当你认同神的话语，会引起你思想上和方向上的改变，会使你大脑中的神经通路开始连接在一起，并建立一个全新的神经元网络，把不同神经元各种的都连在一起。也许你从没想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当你学什么，很多时候有人说了什么，你会说：“我从没这样想过。”你不知道这有多准确，因为你实际上已经有了这些信息，只是对这信息的理解思路是那样，然后其他的信息是这个方向的，但听到他们说时，就能一致起来。现在你能那样想了，实际上是你思维的方向改变了。你只要选择那样想就可以了，不是很简单吗？神把它变得如此简单。现在就我们的部分，坦白地说。这最困难的就是始终如一的去做， 你必须始终如一地从那个角度去思考，那样去想，那将会加强每一个神经元网络，这会使那个想法更强。然后你让你的思想得到更新，然后你开始以你应该思考的方式思考。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如果你知道你一直已经自动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已经被给予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从身体上来说，就像是松了一口气，平静安稳，你可以放松，不必着急，你不必担心，你不会绷紧有压力。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什么，当你需要时，就会在那里。这就是耶稣的生活方式，他活在各样环境当中，我保证他活得没有压力，他不会像我们那样有压力感，因为他不像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他不是那样生活，他的思想停在神的身上，他信任父，他有平安，不匆忙行事，仓促决定，他不会说我需要做什么，然后做出错误的决定，他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因为他安息在神与他同在，一切都会很好解决这个事实里面。罗马书12章1到3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请注意，你们是你们，没有说神，是你们将身体献上，请注意，不是你的灵，是你把你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的身体应该是一个活的献祭，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活祭，那意味着你把它献给神，你把它交给神，这意味着神用你的身体去做他想做的，这意味着你不会用你身体去做你以前想做的或你现在不需要做的其他事，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将会过上圣洁的生活。人们说，我在灵里是圣洁的，但我的身体……不不，听着，如果你灵里圣洁，你身体也是圣洁的，如果你灵里圣洁，你思想也必是圣洁的，不是分割开的，我将证明这一点。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献上你的身体是圣洁的，你的身体必须是圣洁的。你有一个圣洁的身体，你会说，我怎么会有一个圣洁的身体？难道你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你的身体是永生神的殿，这意味着你的身体也必是圣洁的，因为圣灵不想住在一个不圣洁的殿里，你的身体也必是圣洁的。你的身体是如何变圣洁？你把它作为祭物献给神，放在祭坛上，不把它取下来，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这样做，是神所悦纳的，这是你理当行的侍奉。他说这是理当行的，这并不特意，这不是针对特殊的少数人，这是合理正常的，对每个基督徒，每个神的儿子都是正常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的意思是不要让这个世界从外部塑造你，推你进模子，塑造你，让你表现得像他，像他一样说话，像他一样思考。保罗说，但是相反，不要那样，倒要变化，让你的生活改变过来。明白这个，变化这个词，原文意思是让你内在的东西在外面被看到，这意味着你的生活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以至于你的内在显露在外。这里通常举的例子是毛毛虫变蝴蝶，在茧里的毛毛虫出来时，在外面看到的是一只美丽蝴蝶。同样，在你里面的必须在外面可以看到。有人会说，你知道在灵里我是这样的，但在外面是这样。不，不是这样。保罗在这说，让你里面的外面可以看得见，这就是变化这个词的意思。保罗在说什么？看上下文，他不单在谈论你的灵，他还在谈论你的身体。他说让在你里面的可以在你的身体看到，因为你的身体将是圣洁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圣洁的。你会说，我不会称自己为圣洁的。天父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说要完全，因为我是完全的。所以在灵里，那就是你。 这就是你的样子。但现在神说，听好，只在灵里还不够，你灵里的东西必须被带到外面，带到你的身体里。所以你的身体应当是圣洁完全的，所有这些都应该改变。这很棒，那我们怎么做呢？保罗也告诉了我们，怎样把你里面的带出来到你的外面。只有一种方法，那是通过你思想的更新。请注意，也就是说，在你灵里的应当是要在你的身体里看得到的。你是一个灵、魂、体三部分构成体，但是灵和体之间有样东西叫做魂。魂允许你的灵流到你的身体里，你怎么想就会怎么成就，这是一个事实。如果你想着生病，猜猜怎么着，你的身体将会生病。如果你思想罪，猜猜你会用你的身体做什么，你会去犯罪，这就是将发生的事。所以你的魂是你身体的门守卫者，你的魂去哪儿，你的身体去哪儿。在你灵里，灵想要出来，透过你的身体显现出来，可以看得到，所以要穿过你的魂。所以在你的魂可以让你的灵进入你的身体之前，你的魂、你的思想必须得到更新，这样你的思想才能对齐。现在你的思想是纵向，而你的灵是横向走，想进入你的身体，所以你思想必须被更新，这样会一致起来，这样灵可以流动经过魂，经过思想进入你的身体。这是一个关于心意更新的简短报告，这是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运行的。我们稍后会讲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讲了一点点。请注意，他说，但是要变化，这是一个命令，不是建议。他说不要，不要是命令，不要效法，这是命令，不是建议。但是你们要变化，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对此你们要做些什么？怎么做？通过你心意更新。谁来更新你的思想？你来更新你的思想。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就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现在请注意第三节，因为我说，请注意我们在讲神子特性，因为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赐给个人的信心冷静明白的思考。换句话说，神给了每个人信心的量度，所以不要因为你的信心产生了什么就以为你是特别的。不要认为你比可能在信心上有挣扎的人更好，你们都被赐了信心，都是神的礼物，是神给的。这不是借着什么行为你可以自我夸耀，是因着信。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现在我来分解这句话，把它简单化，把自己看得比应该看得高，就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如果你看别人低于自己，那么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耶稣说，两条诫命，第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二条跟第一条一样，爱邻舍如己。如己是什么意思？不要爱你自己过于爱你的邻舍，不要认为自己比你的邻居高，这里还有平等的意思。请注意这里，作为一个儿子，他的思想更新到他是谁的真理，更新到在他里面耶稣是谁的真理。对他来说，天父是谁？那是一个儿子，他的思想在不断持续更新。儿子是每一天飞快的开始，越来越像耶稣，每个言语行为，每个想法都是如此，明白吗？儿子是每一天是飞快的，而不是拖到永远，很快开始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想法都越来越像耶稣。再深入一点，我们在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儿子是谦卑的，注意听，谦逊和谦卑并不意味着你要贬低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你要轻看你所做的事，你的身份。谦卑就是接受神对你的评价，无论神说你什么，你都在他里面谦卑，你对神说， 我可能不是那样看自己，我可能不觉得那是真的，但你说了，所以我顺服于你，我接受你所说的，这是谦逊。谦逊并不是说我不算什么，我不重要，不是这样。真正的谦逊并不是看自己过低，真正的谦逊是少想自己，不过多考虑自己。真正的谦逊并不是看清自己，真正的谦逊是少想自己，明白了吗？换句话说，你没想自己那么多。就像我说的，儿子是谦卑的，他知道他有什么，他知道什么重要，他知道基本上他有的每个信徒都有，他对神有信心，有基督的灵，他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有。那么他怎么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呢？记得上次我们说过的，当耶稣搬进来时，他带来了所有，他在你身上所做成的。也对其他人做成了，所以不管你有什么，他们都有。我们也许表现出来不一样，但都拥有一样的东西。请记住，一个儿子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对此确定无疑。他知道他是新造的，已内化在他里面，不会被拿走。他不给敌人机会来提他的过去，他的罪疚。如果一个儿子提他的过去，他不会是带着定罪感而讲，而是作为神的见证，作为得胜的见证，见证神翻转生命的大能。你需要记住这一点，从来不是通过定罪感来见证神。一个儿子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缺乏感，也就是没有缺乏感。明白这个？仔细听，如果一个儿子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缺乏感，这意味着在以下这些方面没有缺乏。第一，神对他的饶恕，你不缺少神对你的饶恕，你必须知道神已经饶恕了你，并且他不会提你的过去，谁提谁是为魔鬼做工，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儿子不缺乏对自我的饶恕，换句话说，有些事你已经做了，你需要饶恕自己。你知道神已经饶恕你了，但你没有饶恕自己，你需要原谅自己。有时候你需要花点时间对自己说。你知道吗？我是洁净的，我与神的关系是对的，我自己对齐起来，这些都已过去了，都结束了，我不会允许再提这些。你饶恕自己，这能带来自由。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但这是一种自由。同时，一个儿子对他人没有不饶恕。事实上，我想讲得更深入一些，他甚至在他们请求饶恕之前，就已经饶恕了。如果你是等对方来问，那你是把球踢给对方，你就很被动，被拴在那儿。你让他们支配你的平安，他们做了什么，你立即饶恕。当你这么做，会立刻释放你。接着就全看他们自己了。他们要想来请求原谅，那很好，但你即刻饶恕他们。你可以说出来或者行出来。很多时候，我就是行出来。我并不总是说出来，因为有时候他们不知道得罪了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提出来，会开始有争论了。他们可以开始想，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想事情发展成那样，所以你就自行饶恕，把事了结，让他过去，行出饶恕，这是该走的好路。接着下一个，请留意听，儿子不会有对信心的缺乏感。甚至不用质疑信心有多少，当然会有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信心就是知道神会看顾你，知道神是信实的。现在一个儿子没有对供应的缺乏感，我们在上节课讲过，你知道神会一直照顾你，因为他是你的天父。如果如耶稣所说的，他看顾麻雀和百合，他也会看顾你。他不缺乏对他人的爱，对吗？你把那爱释放给他人，他不觉得缺少任何工作所需的力量，因为你必须意识到力量来自于神，你怎么可能缺乏？要么你要么连于神，要么你不是，没有无力感。我们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次，你要每天提醒自己，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仆人，我是魔鬼的主人，这该是每天要做的事。你应该每天早上起床。事实上，在你上床睡觉之前，你就已经说了， 当你醒来时，它会从你口里出来。当你起床，你就会开始说它，思考它，它就出来了。当你开始意识到敌人试图带来什么时，你就会自动拒绝。看到神将这建立在你里面是令人惊叹的，所有敌人试图拿来与你为敌的都自动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主人。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快结束了，时间不多了，所以跟我一起很快的宣告：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仆人，我是魔鬼的主人，我是神的儿子。信心从来都不是问题，事实上是我的力量之一。我是神的儿子，大能从来都不是问题，是作为礼物赐给我的。我是神的儿子，供应从来都不是问题，我有一个父亲，正好就是神。我知道并相信父亲对我奇妙的爱，阿们。现在你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说。有趣的是，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听到了 T.L. 奥斯本的声音，就像他过去说的那样，我能听到他说：我是神的儿子，信心从来都不是问题。我可以听到，这可能模仿的不太好，但我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听到。不管怎样，我们要让你走，神保佑你。